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应该都会发生过让我们感到懊恼的事情哦。每当回想起来，就觉得哎呀，如果没发生这件事该多好，总是还有那么一点的羞愧感，或者是过不去啊。但是我曾经听过一位牧师，他提到啊，像年轻人一样啊，总是在注意自己的外貌，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其实大部分的人想的都是自己，很少人会一直去想别人的问题哦。那当然呢，这一部分指出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另一部分呢，也告诉我们不用一直去纠缠在过去的事情当中，其实那很可能只是我们自己不断的去倒带去回忆，别人早就已经遗忘了呢。那当然呢，如果你经常还是在过去的悔恨当中，不要忘记了来到主的面前。主应许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盼望每一天我们都能够经历，天天都是新的，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主里面不断的被更新，被建造，而且更丰盛。现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慷慨的撒种，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慷慨的撒种。我们被呼召成为基督徒是有原因的，我们一定要定义自己在基督徒生活的层面都经历神的丰盛，并且永远不要安于与全能神维系一种肤浅及闲懒的关系。神会依着我们对他的回应祝福我们，倘若神发现我们有一颗慷慨的心，愿意不计回报地与他人分享，他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回报我们。当使徒保罗鼓励哥林多的信徒帮助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时，他向他们保证，倘若他们慷慨撒种，神会以丰盛回报他们。这项真理同样也能改变我们今日的生命。如果我们投资所有一切与神相交，身为神儿女的我们会在各个方面经历神的丰盛。如果渴望更亲密地认识神，并且花许多时间研读他的话语，神会加深我们与他的关系。如果在很难祈祷的时候仍然定义祷告，他会以更深刻与更有能力的祷告生活回报我们。如果在弥补所有破败的关系，以及在敬拜之前预备我们自己的心，全人全心全意虔诚地敬拜主，神应许我们 将遇见他，我们的生命将得着改变。为什么有些人对基督的信心十分迅速的长进，而有些人却年复一年毫无改变呢？我们在基督里的成熟与我们所栽种的东西是息息相关的。让我们选择慷慨地栽种自己基督徒生命的一切，我们的收获将是拥有与基督相似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渴望更认识你，更像你，信心不断地成长。求你教导我生命的功课，使我学习基督的样式，全心全意全人来敬拜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的《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全心全意》。
亲爱的主，
生一世爱慕万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约翰·伍登教练以及吉卡迪牧师共同著作，张斌翻译的《伍登教练一对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三篇短文是《不说脏话》、还有《色盲》以及《许诺》和《但是》。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29节说道：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在我上6年级或者是7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而这件事情仿佛是多年来促使我不说脏话的唯一原因。当时我和我的哥哥们正在马厩里清洗马栏，其中一个人将马粪扔在了我的脸上，我丢下铁铲，一边骂一边追打他。我的父亲立刻终止了这场战斗，听我们各自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狠狠地打了我们一顿。我的哥哥因为挑起这件事情挨了打，而我因为说脏话也没能逃脱。直到今天，我还觉得我挨的打更重一些。我的父亲从来也没有说过脏话，他同样也不允许我们说脏话。有些时候，当我听到我的球员在训练时说脏话，我会终止他这一整天的训练。我的球员都知道训练是他们获得上场时间的地方，所以我用训练本身作为一项加强纪律性的方法。如果哪个球员在比赛中说了脏话，我会让他在替补席上坐上一段时间。所以没多久，我的球员就都净化了他们的语言，在我的球队中你听不到脏话。有一次有人问我的一位球员，我是否曾经说过脏话。这位球员说道：当然有，教练会说，我的天哪，发发慈悲吧，看在活人的份上。吉卡迪牧师的回应：我在教练的球队中工作的3年时间里，从来也没有听过他说脏话，但是在训练中，每一个人都知道，当他说出我的天哪，发发慈悲吧，看在活人的份上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了。这就是他最生气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很好地控制着自己的言语，同时他也希望其他人做同样的事情。圣经中对于错误的语言讲到了很多，不要妄称上帝的名，不要起誓，不要说谎。圣经上还明确说明我们不应该用污秽的言语。污秽的意思是腐烂的、腐朽的、肮脏的、恶臭的、坏掉的、玷污的和令人厌恶的。令人厌恶的意思是指对传统意义上的行为准则的冒犯。但是什么是传统呢？什么又是言语行为得体呢？什么在过去被人们排斥，而今天却得到了人们的接受呢？相对性决定了这一切。运动员、建筑工人、脱口秀演员和年轻人都很相似的说某一些特定的咒骂语，但同样的，这些话却会很深的冒犯到其他人。脏话是很粗俗的，愿我们都能够学习伍登教练，从来都不说脏话。接下来这一篇主题是色盲。圣经加拉太书第3章28节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了。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了印第安纳州的一所高中职教学校篮球队。我们的球队很不错，不断地在整个地区与其他高中的球队比赛。有一天，我们准备往辛辛那提州参加那里的一场比赛，然而一个球员的母亲不愿意他的儿子一同前往，因为他知道他的儿子将会对抗对方球队中的一位黑人球员。这件事情发生在华盛顿游行示威以及小马丁路德金发表他著名的演说之前，并且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大规模的民权运动爆发还没有来到。但是我的直觉告诉了我什么是正确的事情，父亲在种族这件事情上帮助我正确定位了思想。很多次他告诉我和我的兄弟们，不要觉得你比其他任何人优等，但也永远不要觉得你比他人卑贱。我告诉那个队员的母亲，如果他的儿子不参加辛辛那提州的比赛，他将不会再有任何机会参加任何其他的比赛。这个母亲的态度缓和了下来，他的儿子最终参加了比赛。1946年，当我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执教的时候，我们的球队中有一名黑人后备队员克劳伦斯沃克。当我们获得了联赛的冠军之后，我们被邀请参加在堪萨斯市举行的篮球巡回赛，但是赛事的官员却不允许我们让克劳伦斯沃克一同前往。有一次我明白什么是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没有参加那次的巡回赛。在那些情况下，我并不是试图要做一个政治宣言，我只是希望做正确的事情。当你是一个团队的一员的话，你就要作为一个团队去做任何一件事情。我的一个球员曾经给了我很高的赞誉，他说道，伍登教练的眼中没有种族的区分，他只是在寻找那些愿意并肩作战的队员。听到这些话，我内心有一种从未有过的非常美好的感觉。吉卡迪牧师的回应，虽然我们并不都是种族主义者，但是我们却都会有偏见，在我们内心中都会有偏好存在。这些偏见有些是从我们的家庭那里得来的，而其他的则是从我们的文化中获得的。这些偏见是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所以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还在继续滋长和表现出我们的这些偏见呢？几年前，当我和我的美国黑人朋友、伟大的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篮球队员威利·诺尔斯谈话的时候，出于无知，我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威利非常直接地指出了这些，他说，吉，这是我听你说过的最有种族歧视的话。我们已经是30年的朋友了，我停顿了一下，意识到这其实是我过去的一个隐藏的产物，所以我悔过并且做出了改变。威利理解了我并且接受了我的道歉，我们之间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我不是种族主义者，但是我也有那些看不到的偏见，这种偏见不时会表现出来，所以当我犯错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完全改变我的想法。语言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往往有着不同的含义。有些时候，即便是词语或者是语言的类别，并不是故意表现出偏见，却仍然可能会冒犯他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很小心，不会保留在一个黑名单上的词语。不管传统如何，如果这些种族的人不喜欢的话，我认为这个种族的标志不应该成为球队的吉祥物。在孩童时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不同程度地发展我们的偏见，我们陷入了那样的困境中。问题是，现在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是让我们这些根深蒂固的偏见永远存在，让我们没有一点宽容的态度影响我们的行为，最终变成顽固不化的人吗？当然不。 我想引用一位伟大的人所说的话：我的天啊，发发慈悲吧，看在活人的份上。那样做可真的是完全的错了。那么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缺点，并且采取措施来战胜他们吗？当然应该要这么做。希望我们都能够下定决心，除去每一项显现出来的偏见，而加入到五灯教练的行列中来。请记住教练的父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不要觉得你比其他任何人优等，也永远不要觉得你比其他人卑贱。许诺和但是，圣经传道书第五章四到五节说道：你向上帝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战争结束之后，我回到了印第安纳州，那时候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对事物着迷了。妻子尼尔和我失去了我们的家园，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拒绝了两所很好的高中的邀请，而在印第安纳州立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当时希望如果我做得不错的话，可能会在另外一所重点大学中得到一份教练的工作。我真的很想回到我的母校。我所带领的印第安纳州立大学队表现得非常好，在我第二年结束的时候，我等到了继续前进的机会。明尼苏达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了空缺的职位，两所大学都给我发出了邀请。明尼苏达看起来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同时作为一个在中西部长大的人来说，这样的选择能够让我离家乡更近一些。我已经准备好要接受明尼苏达大学的邀请，但是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明尼苏达大学的行政人员会在我最终答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之前一个小时给我打电话，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知道明尼苏达是否可以成为我的一个选择。我没有接到他们的电话，我不知道是因为一场暴风雪中断了电话线，所以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代表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就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明尼苏达大学的人在一个小时之后拨通了我的电话，并且告诉我所有的细节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我对他们给我发出的邀请表示了感谢，但是我告诉他们我不能接受他们的邀请。我很遗憾，但是我不能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不守信用。来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不是我的首选，我来到这里是因为大学时期的一个队友，他当时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式橄榄球队教练组的一名成员。他认为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会有一番作为。我来这里是因为一场暴风雪中断了电话线，而使明尼苏达大学的人不能拨通我的电话。更重要的是，我来到这里是因为我许下了诺言。吉卡迪牧师的回应。一位英国的牧师曾经用下面的三点提纲在美国给他的听众做了一个演讲。第一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但是，第二是其他人的但是看起来要比你自己的但是大一些，第三是相对于你自己的但是，你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其他人的但是。早一些时候，当我还不清楚上帝希望我做什么样的事工的时候，我想到了传教的工作，但是我痛恨小虫子。后来当上帝指引我去筹款做事工的时候，我有了另外一个但是。我想，但是上帝，我不想在钱的问题上依靠别人。上帝使用了一对非常好心的夫妇，给了我和我妻子一张大额的支票，帮助我们开始了这样的事工。我战胜了巨大的但是，然而这一切本来都是不必要的。我的信心太小，而我的但是却太大了。和耶稣交谈的一个人也有着一个非常大的但是，他甚至还许下了诺言：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 他希望等到对他来说是最为方便的时候。他的但是使他不能跟从和保守他的诺言。我认识一些人，他们曾经许诺要侍奉上帝，但是却一直在等待，直到他们获得了物质上的安全感，或者是直到他们退休。另外一些人则希望等到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再说，等到什么时候再说，当我如何的时候再说，其实和但是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要让这些事情阻止你不能保守你的诺言。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我们今天从《五灯教练一对一》这本书中看完了这三篇短文，不说脏话，色盲，指的是种族歧视哦。还有第三篇是许诺和但是。当我们许下诺言的时候，不要再说但是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